在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中，提到耶稣开始另外一个阶段的侍奉。耶稣在他一生的侍奉的里面，正如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一样，他不断的遭受到一些不同程度的误解。这个误解不但来自于群众，我们常说群众是无知的，群众误解他，后来选了门徒，其实他的门徒也误解他。他的门徒一直在对耶稣的认识虽然在增加，但是不可否认有一些误解。如果没有误解的话，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不会都走掉了，他们有些期待，因此也有些误解，连耶稣的家人对他都有误解，甚至可能在天主教圈子里面认为最神圣的所谓的圣母玛利亚，玛利亚对耶稣有误解，他的家人、他的兄弟、他的姐妹对他有误解。当然更难怪在耶路撒冷这些宗教的领袖、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对他也有误解。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他的侍奉的，他不是在众人拥戴之下好像风风光光的，他的事业越做越大，这是我们今天的想法，不是的。神给他独特的能力，他能医病，他能赶鬼，他讲的道有权柄，人家喜欢听，但是他一生之中一直在误解中继续他的侍奉。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耶稣。在第三章第七节，我们刚所念的圣经，那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好像一个总结，小小的总结，也就是说第三章第七节一直要到第六章这一大段是他另外一个阶段的侍奉。那么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一个简单的总结，提到说耶稣和门徒又退到海边去了。事实上他退到海边去了，他退到旷野去了，这是在马可福音、四福音书当中都常常看到的。他常常在忙碌的侍奉中他就退出了，这个退出不是永远的退出，这个退出也不是说他不要理人家了，不是这个意思。他退出因为在他整个侍奉当中，当他面临到就知道有一些极大的冲突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时候没有到，他不愿意马上去面对这样一个冲突的时候，他就暂时退去，他需要时间祷告，他需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在第三章第六节，在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一节的里面就已经提到了，在第一个阶段的侍奉当中，他们的冲突已经到了一个最高点。第三章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要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他们已经准备要除灭耶稣了。那在耶稣侍奉的第一年，耶稣就退去，如果他继续在那里的话呢，整个就开始冲突了。耶稣退去到海边，他有时候退到旷野，如果是在别的地方的话，他在加利利、加利海的附近的话，他有时候退到哪里去，退到海上去了。所以后面你就看到在第九节提到他叫门徒准备一只小船，当人越来越挤他的时候，挤他到哪里去，他坐一条船在海上，你总不能到海上来挤我吧。当然也有可能一百只渔船围着耶稣，总而言之他退去了。而且事实上在马可福音这里面，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常常进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然后有时候医病，有时候赶鬼，对不对？从那个之后耶稣很少再进过会堂。在马可福音的里面，在这个之后只有一次他又进入会堂，进入他的家乡加百农的，进到了他的家乡那个拿撒勒的会堂。但在那一次他家乡的人同样对他有误解，说耶稣的爸爸在这里，耶稣的母亲、他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见过的，耶稣是谁？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先知大凡先知除了在本地本乡没有不受人尊重的，相反的在本地本乡先知是不受尊重的。中国人说法就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从此以后耶稣就不在会堂里讲道，退出。因为那时候的群众对他有误解， 群众是拥挤他。第八节说，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于是从各地各方来拥挤他，来看他，来亲近他。他在加利利，是以色列的北边，但是有人从犹大犹太来，犹太是在加利利的南边的一个省，耶路撒冷的附近，那个地方叫做犹太或犹大。耶路撒冷是圣城，大家知道的。以土买，以土买就是以前的叫做以东，以东的另外一个念法，在希腊文里面叫以土买，就是以东的地方，也就是在死海的东南角那个地方叫做以土买，也有从那个地方来的。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东，就是今天的约旦国的地方，也有从哪里呢？推罗西顿来的。推罗西顿是今天的黎巴嫩，今天的黎巴嫩那个都市就是在推罗西顿以前的地方。这些叫做外邦人的地方，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各地各方的，从犹太来的，从北边，从南边，从外邦人的地方都来找耶稣。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会医病，他会赶鬼，所以很多人来看他，众人要拥挤他。第九节，第十节说什么呢？因为他治好了许多病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今天大概只有电影明星会这样，或者歌星会这样，他都挤进来要摸你一下。每个人都摸你一下会什么结果呢？我不知道会什么结果，我只知道在哈佛大学有个铜像，据说是那个哈佛，你看他的好像是左脚吧，特别亮，因为每个人都摸了一只脚，因为摸了就会聪明一点。那你看看多少年了，那个铜像不是三百年四百年了，那铜像才一百多年，因为那个铜像不是哈佛，没有人知道哈佛这个哈佛长什么样子。一百多年前的时候，他们在做个铜像，于是在全校的男生当中有个选美比赛，于是选出一个最英俊的男生，就用他做模特儿，做了一个哈佛。原来哈佛有那么漂亮吗？谁晓得。然后就做一个铜像，然后每个人都去摸他的那只脚，整那只脚亮晶晶的。你想想看，一百多年来成千上万人是摸那只脚就亮晶晶的，每一个人都去摸耶稣。耶稣不要众人拥挤他，他叫他的门徒准备一条小船，之后必要的时候他就上船离开他们。很奇怪的现象，耶稣这一位被犹太人称为拉比老师的，他不能在会堂里讲道，他必须要到野外去讲道。我就想起两百多年前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 John Wesley 卫斯理兄弟的哥哥的约翰卫斯理，今天有卫理公会就从他们开始。 John Wesley 是英国国教英国圣公会正式案例的牧师，可是因为他的讲道不受当权派，就是英国国教的这些宗主教主教人喜欢，因为他常常有罪，也是一样会讲到认罪悔改的东西。最后圣公会规定，圣公会的牧师约翰卫斯理不得在圣公会的教堂讲道，他从此就没有在圣公会的教堂讲过道了。他到哪里讲道呢？他到野外，于是开始有帐篷的布道会，那就是 John Wesley 开始的，大概是1740几年的时候，已经是260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哪有布露天的，都是在高耸入云的教堂里讲道的。可是约翰卫斯理他不得在教堂里讲道，他就到了野外去讲道。结果呢，千千万万的农人工人矿工信主了，带来英国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因为他被逼的到外面去讲道，他从此40多年一直到他死，他再也没有进过教堂讲过道，教堂不让他进去讲道。耶稣好像也就很少进入会堂讲道，他在野外反而人来拥挤他。但是那些人来拥挤他的时候，并不是把他看为耶稣，看为那个基督，看为弥赛亚，他们以为他是一个能够行异能的，能够医病的，能够赶鬼的，一个好像是讲得不好听一点会变魔术的，或者是有神机能力的人。于是呢，有些人来看戏，看戏的人很多，好像看电影明星一样，得摸他一下，这手都回去不要洗手了。很多人拥挤他，耶稣知道众人拥挤他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他就退去了。众人不知道耶稣是谁， 怪的就是或者是讽刺的是什么，那一些被污鬼附着的人，那些污鬼却认识耶稣。十一节，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的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污鬼不敢碰耶稣，没有去摸耶稣，所有人都去摸耶稣，鬼是不敢摸耶稣的，他是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跪下来俯伏敬拜，反而群众没有一个人去俯伏敬拜的。他的门徒要若干年后才知道耶稣是谁，他才俯伏敬拜。那个时候他的门徒对耶稣可能是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先知呢，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了解，但是污鬼就随时看到他就伏在他面前，而且能够直接的认出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之前在马可福音前面我们也曾经看到过有另外一个鬼称呼耶稣是什么，以色列的圣者， The Holy One， 圣者，那是只有神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这些鬼认识耶稣，人却不认识耶稣。但是这些鬼认出耶稣以后，耶稣就怎么说呢？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十二节，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如果他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为什么不早早让人家都知道呢？还要当一个秘密呢？因为耶稣知道他是弥赛亚，是基督的这个身份，如果过早的被显露的话呢，冲突也就过早就开始了。他知道他在世上有三年多传教的时间，不多也不长也不短，但他不愿意在第一年就进入这个冲突，所以他反而不要人揭露他这个秘密。甚至到他的门徒以后，你会看到当彼得认出他是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都吩咐他的门徒说不要告诉人家，那不要鬼张扬，他也不要任何被他医好的人去张扬，他也甚至不要他的门徒去张扬。直到一个时候他说我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公开了。在什么时候？最后那个礼拜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我们所谓的 Palm Sunday 棕榈节，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群众夹道欢呼的时候，那时候也有文士法利赛人看很不舒服，他们可以这样叫你啊。耶稣说如果他们不欢呼的话，连石头都会跳起来出声音。那时候耶稣就表明我的身份，我就是那位基督那个弥赛亚。几天之后耶稣就被钉十字架，所以他没有在第一年就宣布这个身份，他不愿意打乱整个的时间的秩序，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好像来遮盖他的这个秘密。但是众人拥挤耶稣，他们却不认识耶稣。然后十三节开始，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随自己的意思的意思就是他拣选的门徒是他选的。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蒙召侍奉主的人啊，传道人啊，传道，我们常说我们蒙召，有很多人这样说哈，林道兰院长，华神过去的院长，他也常常这样说，神的国里只有什么呢？只有被征召的，从来没有志愿兵。这什么意思？你要自愿我去为神做传道人吗？神不要志愿兵，我们所有要的都是征召的，志愿兵不要。那你说我们自愿要去侍奉神不好吗？不是这个心智不好，但神有他的主权，他拣选了一些人。就这边的意思是神照自己的意思，耶稣照自己的意思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神的选召是比个人的意愿更重要，我愿意固然好，但不一定是因此是蒙召的条件，我的愿意也可能随时随地而变的。我今天很愿意，到了明天可能我的侍奉碰到拦阻了，我的环境状况改变了以后，我的愿意就可能变成不愿意了，我原来的乐意到最后变成苦意，我有没有搞错啊？到底是神要我呢，还是我要神呢？有的人侍奉是为了自己，他要去侍奉，但不一定是神所要的，不一定神所拣选。神拣选，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 十四节说，他设立十二个人，为要什么呢？要叫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神选十二个人的目的，一方面他要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与他同在，就是说从他那里去学习，他可以装备他们，造就他们，训练他们，带领他们。第二个，有任务要差派他们，差派出去，差派出去什么呢？传道，还有权柄，有能力赶鬼等等之类的。差派出去的时候，所以他们叫做使徒，我们叫做十二个使徒。使徒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使者，使徒就是使者，或者今天我们中国人来讲，古代的话就叫做钦差大臣。钦差，钦就是皇帝的意思，皇帝所差派的特别代表，那叫做使徒，所以也可以叫做使者。那个希腊文的例子，耶稣选了十二个人，将来是要把任务派给他们，他要被差派出去。可差派出去之前，他要先经过训练装备。可是他的训练，耶稣的训练，他不是开课，他也不是开个神学院，他是要这十二个门徒呢常常与他同在，你就看着我，跟着我。所以从他的生活言行举止的一切，他们来学习怎么样来侍奉，而且学习认识基督，这是耶稣的方法。所以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固然他常常向公众讲道，不过你会发现他绝大多数的时间是跟门徒在一起的，特别是十二个人，而且十二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最多的时间的，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就十二门徒。等一下你看到前三名，这三个人是十二个人当中的三个，有很多的场合别人都不在，只有三个人在，只有三个人在。耶稣最后钉十字架之前，在那个克西马林园的那个花园里祷告的时候，谁在那里？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跟他在一起祷告，其他九个人吃完饭，吃完饭上门干嘛？跟我吃完饭，嘴巴擦一擦，走了，推门走走了，就三个人。圣母刚刚提醒我，不对。总而言之，耶稣他的门徒当中有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是他最亲近的。以后我们会看到在一个山上耶稣变了像，就三个人在。有很多时候耶稣医病的时候只带三个人去，彼得、雅各、约翰。在另外一个场合，十二个门徒跟他在一起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他跟很多人讲道，讲完道，尤其以后你会看到耶稣讲比喻，用比喻讲道，讲完以后有些人听不太懂，那个时候怎么办呢？耶稣就进了房间，十二个门徒在他旁边，耶稣就解释这个比喻什么意思，他只讲给十二个人听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对群众他却没有说什么。这是耶稣做门徒训练的方法，他不是开班授课。他为什么只跟这十几个人在一起呢？一方面他知道时间的有限，第二个他知道带领门徒是需要生活在一起的，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是一个整个的生活的问题。所以他们与耶稣同在观察，然后去了解很多很多东西。我想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所谓的门徒训练通常都是开班授课，我们这叫做希腊式的，希腊是重理性的逻辑性的教导的。耶稣的方式我们叫做希伯来式的，希伯来犹太人的方式。其实希腊人古希腊也是有这种师徒制的，苏格拉底带学生的时候也不是开班授课，也是他的学生跟着他的。不过今天我们在门徒训练都是开课，在一个教室里面，然后老师讲完就走，学生听完就算，这不是真正的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必须常常在一起，而且很可能人数不能太多，所以大概超过十几个人以上的话就不能做门徒训练了，可能是两三个、三四个人左右，五六个人是最有效的。这是耶稣的一个方法，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他选了十二个人，有一些是很出名的，有一些人一直到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些人除了他的名字以外他到底还做了什么。几个比较出名的，一开头第一个叫做彼得，原名叫做西门，彼得是个绰号，彼得这个意思就是一个石头的意思 Petra， Petra。 Petra 就是希腊文的石头。其实如果你看彼得的一生的话呢，他什么都像，他就是不像石头。如果我们要给他取名字的话，如果用台湾话取，他应该叫做马吉。马吉是糯米团，你知道吗？他的个性哈，他是一个没有错了。哎呀，这种古道热肠的人，你看过古道热肠的人吗？古道热肠的人从来不是意志坚定的人。啊，好家伙，好家伙！所以心血来潮的时候啊，什么都好，一下子忘掉了。但是这个人，耶稣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彼得。如果这个人是性格像是石头一样又臭又硬的石头，那么叫那个彼得还有道理，他什么都不像。有时候耶稣取绰号是因为他的个性或者什么，但也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彼得被称为彼得的原因是耶稣的一个期望。你到后来当在一个场合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第一个说话的。那彼得很像你这样在幼稚园里面做那种小老美，你的孩子都变成小老美。中国学生老师问说有什么问题，每个人都不讲话，不问则已，要一鸣惊人，不问问题了。每个小孩子不一样，有没有问题？你跟左举了吗？啊，你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为什么举手啊？每个人都举手，我先举手，为什么？不知道，你要问什么？不知道，答案什么？不知道，我只知道举手。彼得是这样一个人，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第一个举手，你说我是谁？哎，彼得答得还不错哎，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答对了。教会从此以后要建立在这个石头上， Petra 彼得。这一下子哦，他中奖了。所以在天主教先生他们画画的时候啊，教堂里面画画的话，天堂有一个看门的，就是彼得。因为耶稣说过了，教会现在在这个石头上，天堂的钥匙就交给你。那拿钥匙干嘛的？看门的。这彼得就从此沦落在天堂看门了。这段圣经以后讲到再说。不过呢，他对耶稣有一个新的认识的时候，耶稣就借这个机会说，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不是建立在彼得这个人身上，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这个认识上。不过他的确用了一个文字游戏，彼得你不叫彼得吗？你不叫磐石吗？教会将来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不站在这个认识上。事实上彼得也成为十二个使徒当中的领袖，他的个性被改变了。他原来不像石头的，他真的有点像马吉那样的那种，怎么捏怎么揉他就变那个样子。其实后来不一样，不但是他，另外有两个人，两个兄弟，这个个性也是很特别的。这个叫做雅各跟约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耶稣也给他们取绰号。这个人的绰号叫什么呢？叫做半奇尼。半奇尼呢是一个他们犹太人用的一种语文，就叫做亚兰文，类似于希伯来文。这个的意思就是雷子，中国人叫雷公，那西方人叫雷子，雷的儿子，不叫雷公的，雷公太老了，他是雷子。那什么叫做雷子？你知道什么叫雷公，你知道什么叫雷子？雷公的儿子会怎么样？那肯定脾气很暴躁的，暴躁如雷的，这种叫雷公，雷子。为什么叫他们叫雷子呢？跟他们的脾气有关系的。这两个人性情很刚烈的。最有名的例子不但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节有提到，更明显的例子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四节。有一次他们进一个村子，是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子，那个村子的人看他们是犹太人，而且又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撒玛利亚人就是今天的跟今天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差不多哈，其实血统不一定一样，不过他们的关系就相当于今天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处不好一样。那时候撒玛利亚跟犹太人处不好，一看他们是犹太人，又是往耶路撒冷去的，他不要接待耶稣，他们就离开那个村子。雅各跟约翰就说了一句话，主啊，你要不要吩咐天使降火把这村子都烧掉？以前还要叫天使，现在不必了，现在叫 美国飞机丢一点来招待就可以了。耶稣说一句话，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怎么可以因为这样子降火把整个村子烧死呢？你就知道雅各跟约翰的脾气真的是性烈如火，跟雷公一样，哇，不接待我，不接待我，耶稣啊，露两手给他们看，烧死这些不识好歹的东西。所以耶稣要责备他们。这两个人绰号叫做雷子，雅各死得很早，在十二个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是雅各，所以他的生平作为各方面我们知道的不多，不能从他的行为上表现出来。约翰也不一样，如果你看不但约翰福音，你看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很多人喜欢读这个谈到爱的时候，结婚典礼的时候喜欢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没有错，这叫做爱的诗篇。真正爱的信息最好的约翰一书第四章，哦，那个很多的爱，彼此相爱，神就是爱，爱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他里面，哦，我觉得那段圣经最好的。我常用那段圣经来说，彼此相爱就是要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在爱里面，爱就在我里面，这叫做爱的泡菜缸。你泡在爱里面，你的浑身流露出来就是爱的味道嘛。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可他原来的绰号叫做雷子，多大的差别。这叫做圣灵的工作。一个个性软绵绵的，而且是好像彼得那种个性叫做豪爽的人，我们又叫做 impulsive， 就是说很冲动，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这一个人被神塑造成为彼得，一个有坚毅的性格的人，石头，一个脾气像雷公雷子这样的一个人，却被神塑造成为一个爱的使徒，很不一样的。这叫做圣灵的工作。当然其他里面很多的人名有一些不是那么出名，有一些我稍微知道一些的，像安德烈我们大概知道，菲利多少听过，巴多罗买，在三个福音书都有提到巴多罗买，可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最多人的说法是巴多罗买很可能是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拿但业，这是菲利的好朋友，所以巴多罗买出现的时候永远是跟菲利在一块，我们叫做秤不离砣，砣不离秤，这两个人在一块。因为巴多罗买的意思是多罗买的儿子，那个巴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儿子的意思。那么还有马太，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税吏利未，又名叫的马太。多马呢，这个人是很怀疑的，很会怀疑的人，这也知道他的名字。亚拉菲的儿子雅各，有第二个雅各，这个人我们不太知道他是谁，做了什么事情。达泰这个名字也是比较稀罕的。那另外一个叫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是当时的一种非常极端的一种国家主义者，犹太国家主义者，或者说犹太种族主义者，他们一直要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那这个人也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奋锐党后来在耶稣死了之后三十多年，公元后六十六年左右，在加利利，就是耶稣的家乡，发起了一个叛乱。这个叛乱最后造成这个罗马军队的镇压，然后以至于犹太人死了将近百万人，而且不止一次，在若干年之后，公元后一百三十年，又第二次的叛乱，又是分裂党，那一次犹太人死了两百多万。从此以后，罗马帝国有个禁令，犹太人不得入巴勒斯坦。公元后一百年，这个禁令一直几乎维持到公元后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以前。犹太人不得入巴勒斯坦，就是因为分裂党的叛变。那么也是在六十六年到七十二年那次的叛乱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如果你去过以色列，有一个碉堡叫做马萨达，马萨达是希伯来文的碉堡，那边的叛乱就是因为分裂党。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各色人种，有税吏，有渔夫，还有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狂热分子，最后一个更特别的一个人，卖耶稣的犹大。关于这一点呢，我暂且不多说什么，因为这是很难说的。耶稣精挑细选选了十二个人，难道他不知道犹大要卖耶稣吗？耶稣当然知道。这么多人可以挑，怎么去挑他呢？别问我，
只有神知道，神选了一个犹大。不过这十二个人，我就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从各种角度，身份地位、学识、才干、背景，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上上之选，都不是你要挑的十二个门徒。耶稣选了十二个人，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后来教会是透过这十二个使徒，犹大除外，后来有别人补进来，然后建立了教会。所以撒加利亚书说得很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帮人成事，是圣灵做的工作。啊，我们刚才也提过了，无论是彼得，无论是雅各、约翰，一些人他们本来的脾气、本来的个性、本来的才干，可能都是朽木不可雕也，经过圣灵的工作，这些人成为栋梁，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人。我想我们在纽英格兰很久都没有那样子高兴过，虽然你从来不看 football， 哇，上个赛赢了，告诉你下一次要再等五十年了，这样的话你不高兴你也得高兴一下了，五十年以后才会再 celebrate 一次啊、哦！但是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 我并没有订报的，所以都是东听一点西听一点，然后 internet 东看一点西看一点。后来我看到什么才看到了呢？台湾的中央日报，英文的报纸我倒没看到，他也没看到，我也应该是事实啊。哎，中央日报当然他也是翻译人家的东西，他说这个Boston 或者说 New England 这个 Patriots 爱国者这个足球队啊，会赢啊，真的是跌破所有专家的眼镜。为什么呢？谁都不看好。原因是这一队的人，这一队里面只有一个超级明星，就是原来那个投球手，他的年薪1000多万的，他受伤了，一开始就受伤了，就换一个替手，就 Brady。Brady 一年的薪水多少钱呢？当然一定让我们很羡慕的。不过在职业的足球队来讲，小个儿30万而已，30万年薪，如果你拿30万年薪，你都乐坏了，都不知道怎么用那么多钱呢。足球队30万就是30万，这么便宜啊！结果后来是30万的跌替那个年薪1000万的，结果他打赢了。其他的接球员、防守员，没有一个年薪超过50万的，都是垃圾。就是没有球队要的，卖来卖去的，最后那个踢球的，他从欧洲来的，你看他姓怪怪的，他原来在西班牙一个队踢球的，欧洲的美国式足球有什么搞头啊？没什么搞头啊，这怪怎么转来转去就卖到 Patriots， 哈，哎呦，踢了好几球，好几球，不要说最后的决赛，之前有几球也是他踢进去的，他没有说他薪水多少钱，我想大概20万不到。所以那队很便宜，球员每个都很便宜，没有一个超过50万的，而且好几个很老的，我觉得快40多岁了。所以我说还会在哪里是俱乐部，很难讲。所以很多的球队说他们又老，那老就跑得跑不快咯，又老又没经验又没怎么样，那些一队看起来乌合之众，打了超级杯冠军。但是就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超级明星，他反而有团队精神，反而做得很好。这个只是我们看见的这个所谓的世俗的世界的一个例子而已。耶稣拣的12个门徒，没有一个是 superstar， 没有一个超级明星，没有一个多读过几门书的，没有。但是神要证明一件事情，当神要改变人的时候，神就可以改变人。对，神，你也可以说神刻意挑选的就是这些凡夫俗子，神选了12个门徒。同时这边还没有详细看，以后你会仔细看，神选了12个门徒，并不是说这12个门徒对耶稣有超人的认识，不，他们也对耶稣有误解了。但神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教导他们，带领他们，他们不是从跟随耶稣那天开始，他们对耶稣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是如此的。好，20节开始又谈到另外两种人对耶稣的误解，一个是他的家人，另外一个是那些文士百善。20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来聚集，甚至他饭也顾不得吃。21节，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他的亲属就他的家人。不过马可记载这本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他用一个我们叫做三明治的方法 sandwich， 就是说他讲到他家人二十一节的时候，然后忽然间中间插进另外一段好像不相干的话，有些耶路撒冷来了的文士说耶稣是被鬼附的，用鬼王赶鬼。然后什么时候又回到家庭的事情呢？三十一节又跳回去了，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所以其实他的家人担心耶稣癫狂了，于是就出来。出来什么意思？他们从拿撒勒他的家乡出来。耶稣在哪里？耶稣非常可能是在加百农。对，从那边出来，可能过了几天才走到加百农。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插进去了啊，时间上有这个差距。所以这些亲属担心耶稣癫狂的人是谁？不是别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兄弟，可能包括姐妹，是耶稣的亲属。当然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中间插进去的一段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一些文士，文士我说过了哈，是当时的圣经学者，他们对圣经很了解。这些人来的时候，一方面来观察，一方面也等于是散布谣言。二十二节，这些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别西卜，别西卜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种的翻译成苍蝇之王，苍蝇飞的那个苍蝇，多难听啊！这个字其实是当时的一种讲到他们用的谐音，其实就是后面所说的鬼王，魔鬼之王，魔鬼之主的意思。别西卜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大鬼赶小鬼的意思是对。因此耶稣说了一个比喻，耶稣说叫他们来是谁呢？耶稣的门徒，对他们用比喻说，撒旦怎么可能赶出撒旦呢？魔鬼怎么赶出魔鬼呢？一个国家自己纷争，国家站立不住就崩溃了，一个家庭自相纷争，家庭也站立不住。所以这个话是没有道理的，没有说鬼赶鬼的，因为鬼跟鬼自己如果不合作，那鬼的国度不就完了吗？不对，相反的，为什么耶稣能赶鬼呢？一定是他用下面一个比方，你怎么样去抢一个壮士他的家呢？除非你的力量比他还大，你把他捆住了，然后你就可以抢夺他的家具。意思就是我耶稣赶鬼，可见我的力量比鬼大，我可以捆绑他，我才可以把人从魔鬼的权下救出来。这不是鬼赶鬼，这是神在赶鬼，神的国度进入魔鬼的国度，把人拯救出来。他说这是没有道理的话，应该是魔鬼被神的力量打败。但是二十八节后面他说了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血毒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凡血毒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这句话呢，在很多基督徒心灵当中一直留下一些阴影，我们生怕哪一天说了一句话得罪圣灵永不得赦免，那就惨了。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担心你亵渎圣灵以至于永不得赦免吗？你大概八成就不会了。永不得赦免的人就是从来不担心自己会亵渎圣灵的，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什么样的人叫亵渎圣灵？当耶稣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那些文士，他们了解圣经，非常了解圣经。他们拒绝耶稣的原因不是因为不了解圣经，而是因为什么呢？心理刚硬。因为在前面第三章，上一代已经提到第三章第五节，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看着耶稣，看他会不会救病人。耶稣心里愤怒，对，第五节说耶稣怒目周围看着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什么样的人永不得赦免？就是那些对神不是一无所知，相反是非常了解，只是因为心灵刚硬拒绝耶稣的人。他们是继续不断的在拒绝，继续不断的在排斥，继续不断的在抵挡，这样的人是永不得赦免。 他在继续抵挡的过程中，他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在抵挡神，所以这样的人永不得赦免。当你自己有一种醒察，有一种自觉，有一种懊悔，有一种认罪，说主啊，我是不是曾经在什么场合说过一些话得罪你呢？当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也许过去是的，你曾经说过话得罪过神，甚至好像得罪过圣灵，但是当你心里面有这种认罪悔改担忧的这种心的话呢，就表示你不是属于那种永不得赦免的人了。因为至少你现在这一刻你已经不再那犯罪了。真正那种永不得赦免的人是我没问题了，天堂是靠铁票，这样的人危险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在天堂之外了。所以你要问，有没有一种罪是属于永不得赦免？有的，是有的，但是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轻易说了一句话，哦，我得罪圣灵了，我永不得赦免，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它是一种持续性的、不断的拒绝、排斥、污蔑神的这种工作，那种叫做属于叫做亵渎圣灵，那才会永不得赦免。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免得我们落入那样的光景，以至于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当然今天没有时间，我只是稍微提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像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十章都提到过一些。而这些是指什么呢？今天广义的来说，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希伯来书第六章提到什么？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当一个人不能再重新懊悔，什么意思？是永不得赦免了。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蒙过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不是很像一个基督徒吗？但是这样的人如果在离弃道，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叫他们重新懊悔。当然以后有机会我们详细谈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再来说，不过先让你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罪是可以是叫做永不得赦免？有，但是只有当一个人持续不断在罪恶之中一直不肯悔改，那么有可能你就陷入那样的罪恶里面去。最后我们谈到耶稣对他的家人，这可能对中国人来讲也是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甚至不太容易接受。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兄弟来找他了。一方面我们刚刚讲，像耶稣这样一个人，一定他的事业家里一定全力支持的，我们是家族企业的嘛，对不对？哇，耶稣传道一定他的母亲敲锣打鼓贴海报。这边不是，耶稣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很有意思。耶稣坐在房子里讲道，父母他的母亲父亲没有提到，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在外面叫耶稣出来出来。理论上应该耶稣说，哎，进来，难得听你儿子讲道吧，他不进去，他耶稣出来，结果耶稣也没有，耶稣也不出来，也没想进来。于是有人在传话，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到你弟兄你的母亲在外边找你，我想话从外面转进来了，一个一个转说，哦，耶稣到外面找他，外找。然后耶稣说什么？第三十三节，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如果你不了解上下文的话，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啊。谁是我妈？哇，谁可以这样讲的？他意思话的口气不是这样子，谁是我母亲，谁是我兄弟，不是这样讲的。他只是看看他周围的人，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就说，看啊，你们这些跟随主遵行神旨意的人 你们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和我的母亲了。第一，耶稣并没有斥责他的母亲或他的兄弟姐妹，他没有斥责他们，因为他们误解他，他们不了解他，正如门徒不了解他是一样的。正如门徒不了解他是一样，他并没有严厉的斥责他说：“你们怎么可以对我这样？”没有，耶稣一点都没有责怪。耶稣只是用这个场合来说明一件事情：周围在他周围的这些门徒，这些跟随他的人，他说：“如果你们跟随主的旨意而行，你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我的母亲。”对基督徒来讲，我想有一些基督徒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教会中，在弟兄姊妹当中，你好像会找到你的第二个家一样，第二个亲属，好像比兄弟姐妹还亲的亲属。这是耶稣的意思。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基督徒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这样亲密的关系。第二方面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是难免在某个时候你会跟家人之间会有一些冲突，会有一些误解，你要怎么去面对呢？对中国人信徒来讲，中国人百行孝为先，孝顺是第一的，有时候很难对你的家人说不，对不对？不过耶稣在路加福音说过一句话：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耶稣自己都面临这个问题，他必须跟随主，因为他的母亲对他有误解，因为对他兄弟姐妹对他有误解，他必须跟随主。但是神的恩典在很多时候让我们看见，有时候暂时我们跟家人之间会有冲突，终究神会把他们带回来。我有一个好朋友，大学时代的一个姐妹，因为过两天是过年了啊，我就想起当他在中学时候还是大学，忘记是中学或大学的一二年级的时候，反正那个时间，因为中国人过年很多人传统的家庭要祭祖啊、拜天地啊之类的，他是基督徒，他拒绝参与这个祭祖啊、这些上香啊这些东西，那么会过年的年夜饭什么都做好了，他就不肯做，他父亲很生气：“你再不做，我告诉你，我立刻脱离父母关系，就立刻就出门。”那个姐妹说：“爸爸，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是得罪神的。”他的父亲在过年的大年夜就把女儿赶出家门，觉得女儿在高雄，台湾的高雄南部的城市，就赶出家门。结果呢，哭哭啼啼的跑到教会去了，教会的传道人实在去接待他，他在教会住了几天。当然几年以后，我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了，也许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父母都信主了，我所了解他们全家大概都信主了。但是在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面临一个冲突，好像在亲情跟神之间，你必须摆明你的立场。有时候我们心软，好吧好吧，现在我暂时委屈一下，就听爸爸妈妈的意思。很可能你这样的心软暂时把家庭危机解决了，有一个可能性，你会不会因此永远的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家人失去救恩呢？有的时候短暂的家庭的冲突会带来永恒里的福分，有时候短暂的暂时把家庭的冲突放在一边的时候，你会失去的是永恒的祝福，不是你的祝福，你的父母他会不会在永恒里失落呢？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意思。我们当然应该孝顺父母，耶稣也绝对是这个孝敬父母这件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维护者。以后你会看到很多经文他会提到这件事情，可是在关键性的时刻的时候，他也必须摆明一个见证，跟随主必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你自己的性命，否则我们不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些群众、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家人，以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他们对耶稣都有一些误解。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多少时候我们也与他们一样有不同程度的误解，也许我们只是好奇的来到教堂中，
想要听一听一些道理，想要看一看你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这样或那样的好处，正如群众一样。也许我们像耶稣的门徒一样，觉得好像在你的教训中有很多的智慧，很多可以学习的，但是我们仍然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你就是那位神，你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位。也许我们像你的家人一样对你的误解，以为你癫狂了，以为你所做的事情固然好像很好，但似乎超乎常情。主，更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一样，刚硬我们自己的心，以至于我们落入一个沉沦的地步。求圣灵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